今天呢，我们讲的主题是听道有道。好，如何照着圣经的原则听道？我的意思是什么？其实圣经告诉我们，听道也是有方法的，也是有原则的。好，那我们是否听道，在听道的时候是照着天主要我们听到的方式去听到？你知道我们很少听到关于如何听到的信息，反而关于如何讲到的信息确实比较多的。好，我们常常讲这个道理的国效归于谁？讲道者的身上。如果他讲得好，那听众就会接受；如果听众没有反应，我们就认为是讲道者讲得不好。如果听到如果听完讲道的人深有感动，并且这个讲道在他心中产生了巨大的变化，我们通常也把这个国效归于讲道者的能力。我们会说这个讲道的人真的非常不一般，他是大大被天主使用，并且他讲的道理是能扎到人心的。但是好像这个也不合圣经啊。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讲道风格，也有他不喜欢的讲道方式。这个也是非常有趣的事情。有的讲道者呢，他哇，可能声音大小，他讲的特别大，然后一直在那喊。有的讲道者好像也特别温柔，后面的人有时候也特别难听见他在说啥。有的人呢，他就会拿一篇经文呢，然后呢详细的来解读，详细的来解释。有的人呢，他就拿一个主题，然后呢整本圣经都在翻来翻去。往往我们重视的是讲道的这个表现嘛。你不要这个误解我的意思啊，讲道确实是讲道者需要认真嘛，圣经也是有关于讲道和讲道的方法的内容，我们需要学习的。一个讲道者不能因为说哎呀方式不重要，所以我可以偷懒，我可以不认真，我可以不爱惜这个机会，这个都是罪，这个都是不好的。然而我们不应该忽略圣经的教导。如果圣经能使用悖逆的先知约拿，特别简单的两句话，40日后尼尼微城叫倾覆，使整个尼尼微城都悔改，那这个应该是我们意识到什么？其实都不取决于牧者的属灵状况和牧者讲道的方式，讲道的效果不完全由讲道者和他表达真理的方式有关。有趣的是，在圣经中关于如何讲道的经文真的不多。我给大家一个挑战，你去找看能找到几处。但教导我们如何听受道理的经文非常多，好像天主更看重的不是讲道者，而是听道者。天主更重视的不是讲道的方法，而是听道的心。这个是我们不要忽略的。即使基督自己的讲道，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它是没有我们可以说合适的效果。 甚至耶稣讲完道，经常会有人拿起石头要砍死他。那看来耶稣讲道的方法不合乎人的心意嘛，对不对？但这个以为着他所说的话不是天主的话吗？不是天主对当事人的问题说的吗？这应该提醒我们，听到的国效不仅取决于讲道者，更取决于天主的工作和听道者的心。这非常重要。耶稣基督总结了以色列人的问题，在约翰福音八章的43节，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？只因为不能听我的道。也就是说，他们不理解天主的话是因为他们不会听啊，是不是？那这个听呢，不是指听不见声音的听，而且他不知道天主要我们如何领受他的话语。这个非常重要。有人虽然在听耶稣讲道的时候，他们还不知道怎么去听，他们的心是不正的，因此他们的耳朵也是不正的，因此失去了天主要给他们的道理。从圣经来看，不能听不仅仅是心理问题，也是属灵问题。以西结书12章2节，圣经这样说：人子呀，你住在悖逆的家中，他们有眼可看却不肯看，有耳可听却不肯听。也就是说，天主给他们耳朵能够听见，这个不是一个能力问题，他们是可以听得见。但是问题出现于哪里？出现于他们的心里，他是悖逆的，他们是有罪的，他们是不愿意听的。其实你今天听到，如果你心是怀着不正确的心，不正确的，你有不正确的属灵状况，我告诉你，你是听不进去的。很多人听到都是会说什么，哎呀，我去了好像没什么意思，哎呀，牧师在说什么我听不太懂，好像对我没有什么意思，好，没有什么益处。但是我告诉你，如果你来着是怀着正确的心，无论是谁讲教，无论是谁讲道，无论从哪里讲，都是对你有益处的，因为你有耳朵可以听。所以我们的问题其实不在于牧师所讲的，我们问题往往是我们心里存在的罪恶。耶稣引用了以赛亚书的经文，是这样教导我们，他说：因为这百姓心里愚顽，他们的心是有问题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做什么？所以他们掩耳不听，闭眼不看。问题又是心理问题。我得提醒大家哈，我们的属灵生命取决于我们听到的心，一切都建立在其上。好，罗马书10章17节怎么说？可见心道是从什么来的？听道来的。听道是从天主的言而来。因此说，我们这个信仰的这个根基是来自我们什么？听道的心。你不会听到，你的信能正吗？不会的，不会的。如果我们不会听到，或者没有能听受天主话语的心，那么我们的属灵生命就会受到极大的影响，极大的影响。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需要更加注意这个问题？是不是意味着我们要确认我们是否在按照天主的方式去聆听他话语？另外，我们听的道理将称为天主审问我们的依据。什么意思？很多人不太喜欢这个事实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受到的多。这耶稣在关于他的教训，关于 他教导人的这些内容，他是这样说，路加福音十二章的四十八节，他说若不晓得主人的意思，就做出该受刑的事，这个事来，那仆人必受责打。他说因为多给人，他是指这个道理，天主的旨意是人了解的更多，他说必定向他，后面两个字是什么？多取。也就是说听到会让我们身份的标准怎么样？变高了，变高了。多托人必定向人多要。其实有一个对于可以说让每一个牧师特别的就是谦卑，什么能让牧师特别谦卑？你就问教会的人，我上周讲的是什么，对吧？因为你发现好像记不太清楚了，是不是？然后你觉得哇，我那花了那一周的时间把这准备好了，这个绝对是大大影响人家了，结果你发现哎，好像没什么影响。但是反过来说，好像这个我们听到者这个也是一个我们不要忽略的是一个事实。也就是说我听到了这个信息，我也必须为这个信息怎么样负责，对吧？负责。因此我们需要学习，我们需要学会听到。我们若不会听到，那我们将来也要付出不会听到的代价。好，我们今天就从雅各书一章来讲啊，咱们就分四个部分，希望今天能够讲完啊，都十二点了，嘿嘿。我们第一点，我们直接开始，没时间再说了。我们说第一个必须有的心是什么？我们应该怀着渴望的心听到。为什么？因为天主要你领悟嘛，天主要你明白，我们应该怀着一个渴望的心听到。如果你来听到没有渴望之心，那你是一个不会听到的人。好，咱们看一下雅各书一章呢十七到十八节，各样隆盛的恩典全备的赏赐都是从天都是从上头来的，从光明的父那里降下来的，父却没有改变的没有改变也没有改变的这个婴儿。我刚刚说了不听到有负面的一些后果，对不对？我们需要为这些事情受审问。但是今天呢，我们开始学习要提到按照这个经文，它不是从负面的开始，它是在告诉我们关于听到的祝福。一章十七节强调天主是愿意施恩于人的，在这里他说不单单愿意施恩于人，圣经说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从他而来。也就是说天主在说一切美好的不仅仅是有一个愿意赐予你的天主，但是他在说一切你有的美好的都是天主给你的。因此我们到天主面前应该怀着一个渴望的心，明白我们在听谁的话呀，对不对？我们在听有各样隆盛的恩典全备的赏赐的天主。其实这句话也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天主要施恩于我们，意味着天主要借着他的话语祝福我们。诗篇八十四篇十一节圣经这样说，耶和华天主照临如日头，他说保护如盾牌，主必赐下恩宠尊荣，凡心动正直的人一切的福泽主无不赐他。你注意无不，天主的意思是愿意亲近我的，我是愿意赐福于他。而且他后面加了一句话，父，他说父却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。他在说什么？他是在强调天主不是昨天他是挺愿意施恩于人祝福人的，但是今天他不是。没有，天主在他的属性是不改变的，天主是愿意施恩于人的，天主是愿意将这些恩赐赐予人的。 那这个也是很重要。但也许你说，牧师，这个跟听到有什么关系？请注意第十八节。第十八节，天主借着一个施恩于我们的这个例子来告诉我们，天主是如何施恩于人的，他的恩慈是怎么得到的。你看第一章十八节，他说他照着他的旨意，好，这是施恩的天主的旨意，这是在他里头有一切美好的天主的旨意，用什么，后面说用两个字，真道生我们了，教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里所出售的故事。圣经在告诉我们，他提到了他拯救的恩赐，但这个拯救的恩赐是怎么与我们有关系的呀？圣经告诉我们，他是用真道生我们的，他是用真道生我们的。彼得前书一章的二十三节，你们重生不由于能败坏的种子，由于能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，是靠永生天主长存的，后面道，道，天主是怎么救人的？这本书，他的道理，人听见福音，他就能怎么样相信福音？因此，听到的心与天主的恩赐是直接相连的。是直接相连的。这是保罗在罗马书说的，他也提到了这个概念。他说我们已经看到信是从听到来，是不是？他是用他的话语生我们的信心，是不是？好，但咱们看罗马书六章的十七节，他也有另外一个表达。我感谢天主，因为你们素常虽做罪的奴仆，今一心信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。他怎么形容他们得救的过程？他们听信天主的道理。好，这个我要讲，我要说非常非常清楚。当我们提到自己救恩的时候，然后我们不是说我得救是因为主在哪里哪里说，而是说我看见，我做过梦，我感受过，我有过感动，这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天主是通过感动生我们吗？不是。他是通过意象拯救我们吗？不是。他是从我们眼见的事情来拯救我们吗？不是。天主是怎么生人的？真道。如果我没有在圣经中意识到我的问题，并且因为圣经的话的允许说天主愿意拯救你，呼吁天主吧，这样的话相信他，那我恐怕我没有得救。因为真正得救的人是用天主的道生的，而并非是我们自己的感觉。雅各在第十八节的例子中讲天主愿意施恩于人的这个事实，以及我们听到的心连到一起，而且这个关系是非常直接的关系。这样我们听到的心应当如何？我们应当每一次听到前预备好自己的心，说讲各样隆盛的恩典有全备赏赐的天主，我是去听他道理，因此我要认真听，因为我所听受的道理不仅仅是一个牧师要我明白的知识，更是天主施恩于我的渠道，天主祝福我生命的渠道，天主赏赐于我他美好事物的渠道，没有别的。好，我们知道天主是怎么施恩于人的，这儿，因此我们应该听到的时候怀着渴望的心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听的不是一种道理，不是一种知识，是天主赐福于人的 方式，他的话语。这就是我所说的这个渴望的心。好，我们在细听，因为知道天主要借着他的话语带领我，祝福我，施恩于我。如果你来听到的时候没有怀着这样的心，说主啊，我渴望着从你话语中得到祝福，我渴望从你话语中赐给我和平的家，赐给我好的婚姻关系，赐给我有力量的这个生命，赐给我一个超越人能理解的平安。如果你不是一个渴望的心来听，其实我们不再真正听天主的道理，因为我们还不知道我们听的是什么。我们认为我们来是长知识的，但是天主说你来是让我施恩于你的，这个区别是非常非常大的。其实这个心态我们在圣经中是经常看到的，在这个这样的态度，对天主话语的态度，我们是经常看见的。这个诗篇119篇103节，你言滋味深，这个甘甜可口，在我口中比蜜更甜。这样的人是渴望天主道理的。我们经常唱歌也有这个歌词在里面，哎呀，我们很爱你的话语。但是如果我们在听的时候没有渴望的心，其实在我们口中不是那么甜的，我们并不会那么爱惜的。诗篇119篇第10节，圣经说比金更宝贵，比基多的金更宝贵，比米更甜，比芬芳的米更甜。这样的态度是怎么来？这是渴望的心。我们知道天主的，我们知道听到意味着什么，意味着天主要施恩于我。好，你施恩于我。很多时候我们在祷告，哎呀主啊，哎呀啊，请改变我的生活，哎呀改变我的丈夫，哎呀改变我的孩子，哎呀改变我的生活环境，哎呀改变这个改变那个。但是我们听到的时候是打哈欠的。你觉得天主会祝福这样的人吗？不会的，因为他听到，他还没有意识到他听到的是什么，是天主赐福于我们的他的话语，是不是非常重要？当我们听到时走神啊，困了，或者思想这个我们思想心思飞到自己或者别人的事物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在对天主说，哎，我不太需要你祝福我，我好像不用你的恩典，我够了。那我问你，你听到的时候多少次有这样的心？我们已经失去渴望的心了，弟兄姊妹们。然后看第二点，我们不仅应该怀着渴望的心，我们该怀着温良的心。温良的心，天主要你顺从，温良的心。你说什么意思，牧师？咱们看19到21节，19到21节，圣经这样说：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个人应当速速的停掉，慢慢的谈讲，也慢慢的发怒。人发怒不能成就天主的意。这里提到了三个动词，不知道大家看见了吗？听受、谈讲和发怒，是不是？我们可能能理解这三种行为，我们可能难以理解这三种行为是有什么样的关系。然而天主把这三样连在一起，他表明什么？他们彼此之间确实存在联系。好，你说牧师什么意思？我问你，慢慢的听受与发怒有什么关系？是吧？这个好像是我们不理解的一个挺关键的一个关系。首先呢，听受和讲坛之间也是有密切关系的，并且我们可以从一个人他对于说话和听话听就是听受和说话 这两个态度能看出他的人怎么样，这是圣经讲的。这个也是很重要。其实我们可以这样衡量自己：我是更愿意听受，还是更愿意给人讲？好，咱们看一下圣经，箴言吧，他把这两个概念比较的非常清楚。他说，使智慧的人听见增长学问，使聪明的人听见，他说开广智谋。是什么意思？他说智慧的人会怎么样？他会听，是不是？那这一位愚拙的人会怎么样？他会说，是不是？但箴言十八章十三节继续说，人为听完言语就先回答，便算什么人？愚拙人，必蒙羞耻羞辱。什么意思？有两种人，一个连听完都不愿意了，对吧？在话没说完，哎，我跟你说哈，我们要特别小心，当我们不了解情况的时候立马要发言。这个人圣经说是一个愚拙人，愚拙人。再继续看下一个，箴言十章的十九节，多言难免有罪，缄口不语的算有智慧。在这里圣经也很清楚的比较了，他比较了什么？他比较了慢慢停受和速速谈讲的两种人。这个不只是一些可以说性格，他比较的不是两个性格，他比较的两个品行。这个跟你性格没关系的。你爱说话，按照天主来说，一个爱说话的人得到知识他会缄口不语。好，这个不是性格的问题，这个是什么？天主在讲品行的问题。有的人特别爱说，有的人特别爱听。天主把听受的人看作智慧人，天主把爱讲谈讲的人看作愚拙的人。但是在圣经中，速速停受慢慢这个谈讲与文良的心情有什么关系？与不发怒有什么关系？这个好像我们也不经常去思考的问题。我给你举一个例子，箴言十七章的二十七节，他说挂笑言语的便为有知识，后面说什么？情性文良的便是有聪明的。在箴言中我们经常会看到就是不同品行对比的。那在这里它是这个是我们叫同义品行，同义，也就是说这两句话它表达一个意思，而且它是通过不同的表达方式来讲一个道理，并且它是通过这两句话的区别，我们可以把它比较一下，明白更多关于这一个概念。箴言经常用对立这个平行，对立平行的意思是智慧人怎么样，愚拙人怎么样，对吧？这是我们常见的。那这里我们知道是同义平行，也就是说这两句话是什么？他在表达一个意思，他意思是话语少的人更有智慧，后面说什么？情心温良的便是有智慧。这意味着话小的人天主把他理解为什么？心情温良的人，这是非常清楚的。一个愿意听受的人不是一个轻易发怒的人，是一个清心文良的人。那这个非常有意思，因为这个正好也是二十一节告诉我们。二十一节怎么说？所以你注意他用的词，当弃绝各样误会，主办邪恶，后面四个字是什么？温温柔柔的领受心里所栽培的道理。也就是听信的人，听受的人，他可以被形容为温柔的人，有温柔心的人， 反过来说，不轻易发怒的人，好，不轻易发怒的人。有一种人是属于情欲的，他是骄傲的，这样的人不能领会心理栽培的道理，因为他没有温良的心，他只有属情欲的心。好，这个也挺重要的。在圣经中，我们关于温良这个词呢，其实圣经把温柔它形容为一种，它是与顺服相同的意思。我们经常会，我之前用的例子是驯马，这个马可能是特别有劲儿、特别聪明，但是一个驯好的马，虽然它的劲儿大，虽然它特别聪明，虽然它跑得快，但是在以训练它的手里是温和的，对不对？那这意味着它没有能力吗？不是。有的时候我们把温柔和温和看作什么？软弱，但是它并不等于软弱的意思，而等于顺命的意思。其实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一个特别打仗非常厉害的一个精兵，因为他愿意顺从上面的指挥，实际上他也是一个特别温和的精兵，是不是？他不是，哎，你刚说啥？你别说，我不去了，我不干了，是不是？他不干这种事，他温和，你说去就遵命，对吧？我就去，啊，他不顾代价，他不考虑别的，上面一有命令我就去，这个叫什么？圣经把这个叫做温和，把这个叫做温和。注意下一句话，就是21节，他说：“所以应当弃绝各样误会、主办的邪恶，温温柔柔的。”领受你们心里所栽培的道理。温良的心是来自一种谦卑的心，是知道自己有什么，有缺欠的心。什么意思？应当拒绝各样误会、诸般邪恶，温温柔柔的领受。你知道领受其实反过来说它有另外一个意思。如果我要领受天主的话，有的事情我需要怎么样拒绝，是吧？我拒绝的是什么？圣经在这里把这个叫做各样的误会、主办的邪恶。一个温柔的人、温和的人，他的温和是来自哪里？他是了解自己，他是知道他是有缺欠，他明白他需要听这个道理，他也愿意免令他心中的这个罪恶，他心中的恶念，他心中的错误，他生活中的问题，并且按照天主的意思去面对。人若怀着温良的心听到，这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着他能知道自己有需要，并渴望天主指出他的罪，也意味着他更愿意受责备，超过责备别人。刚才我们听到他愿意做什么？听受，不愿意谈讲，是吧？一个温良的人，他是更愿意听，超越他责备别人的这个心意。好，一个温良的心听到的人，他也是愿意被带领的人，并已经预备自己的心接受天主带领。好，传道书5:1-2，我就这样说。他说：“你上天主殿需要谨慎部署，不服。他说进前步履，不好意思，进前听到胜过。”愚昧人献祭，因为他无知，所以作恶。他说：“你在天主面前不可造此气口，不可心急出言，因为天主在天上，你在地上，你需 你需寡少言语。哇，他说我们聚会的时候应该是不是少说话，但是注意第二句话，天上天主殿需要怎么样，需要谨慎步履，金钱怎么样听到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是文良的表现。好，文良的表现，天主在说我们敬拜他的时候，我们要有文良的心，要预备自己的心挺受天主的道理。所以我们要有文良的心。一个来教会听到的，然后他来的目的就是，哎，我就要这样做，我就要这样做，我就要那样做，那行，牧师你来，咱看谁能说服谁，对吧？没用了，你不如回家去吧。因为天主所祝福的听到的心是文良的心。我经常讲到的时候也会看到，比如说我一不小心猜到一个说敏感话题，或者人觉得特别不太舒服的一个事情中，他的脸就会表现，就是有的表现是一种温良的表现，对吧？有的表现他还敢提这个事儿了，对吧？好，这个其实是没有效果的，我们不能这样听到的。好，第三，我得加快，我们应该怀着一个艰险的心，天主要你改变。好，不仅仅是这个文良的心，我们也应该具有艰辛的心。咱们看22-25节，圣经上说，你们应当行道，不单单听道，自己欺骗自己。人若单听道不行道，就如人在镜子里看见自己本来的面目，照了面去后就忘了他相貌如何。好，我们先读到这儿。我刚刚说文良的这个听受的心，但是单单的听受够不够？不够的。我来是温和的，牧师说的都对。好，别说牧师说的吧，这样态度不好。圣经说的都对，对吧？因为有时候牧师说的真不对，对吧？好，天主说的都对，有这样的温和，那这是没问题。但是这不够，因为圣经说我们要行动，要有能艰辛的心。其实罗马书2章他提及了这个犹太人的这个责备犹太人，因为他们说他明白天主的话语，但他们不去行。咱们看罗马书怎么责备他们。他说原来天主面前不是听律法的成为义，乃是行律法的成为义。他的意思是什么？实际上我们如何行出天主的义来呢？是因为那个听律法吗？他们听的可多了，他了解的。我跟你说，你随便找一个犹太人从那年来过来，他都能给我们讲解我们不懂的地方。好，但问题是什么？他不行。他们认为头脑的知识已经足以改变他们，但天主提醒他们，只有坚信他道的行为，才有实际的果效。他后面加了一个，在22节，他有一个自己欺骗自己。所以，如果我们单单听到不去行道，实际上我们在欺骗自己。好，这句话说的好像挺严重的。有一些人呢，就是在听到之后，几乎不再想起他所听见的事情，他所听到的道理。还有一些人呢，他会到讲道的表现一两句，可能评论啊，讲得好，这次讲的没有之前那么好啊，这次讲的比上周好啊，这次讲的长，这次讲的短，对吧？他会评价一下，然后就彻底的抛在这个脑后了。少数人呢，可能会比较认真的表达他听讲到的这样的感受和快乐。确实是这样，我听讲到特别高兴，也能特别快乐。但虽然我们有了一些感受，我们心觉得哇特别的快乐，但是你知道我们听受的目的不是为了叫我们快乐，而是要使我们的手艺让我们改变。 要呵护天主话语的生活。许多人听主的话语，但是他不行主的话语。天主把这个行为叫做欺骗自己。这个你觉得听讲道过瘾？你们有时候听讲道，哇，对，我正好在想这个事情啊，牧师讲的是，哇，这太好了，特别过瘾。听讲道过瘾，其实是个好事情。但是有的时候，我们听讲道的目的就是要这种感受。但是这个是听到的，天主要我们听到的心吗？我来就是要过瘾。哎，这个牧师没有讲到我不知道的事情，哈，没意思了，不如去别的地方了，对吧？他没有提及我不知道的，没有给我解释我不明白的，哎呀，这没有意义。其实我们把讲道看作一种娱乐，看作一种形式，它特别有欺骗我们的可能性。因为又是天主的话，又是我们应当听的，又是我们应该明白的，然后我们觉得主要是我了解了，我明白了，我晓得了，那我已经得到益处了。没有，因为你没有行出来。如果没有行为，如果没有改变，其实听到的心是没有效果的。尽管内心有很多的感受，心灵呢会被圣灵感动了，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行为，如果我们没有践行我们所听到的道理，我们已经失去了真正听到的意义了。好，这个是比较可惜的。他用一个例子，23到24节，他说，人若单听道不行道，就如在镜子里看见自己的面目，照了面去后就忘了他相貌如何。毫无疑问，好，认真听到足以让我们意识到，认识到自己，意识到我们的问题，更清楚地了解自己，能够看清楚自己真实的面目。但是我们经常是看到后转身离开。什么样的人看见自己面目之后走了，也忘了自己长什么样的？其实这里所提及的是一个愚拙人吧，对吧？圣经讲不晓得自己的道路的人，不了解自己道途的人，不明白自己属灵状况的人为昏昧的人。在箴言14章8节，轻命人智慧，在乎同小计道。他是一个智慧的人会怎么样？他会了解自己在行的道路。天主说，有人他走一道以为是这个正直的道路，但是其实他是奔死的道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会出现这样？因为他是一个愚拙人，他不知道他自己在走的道路。后面说什么？他说，昏昧人的愚拙在乎自欺。好，前面我们刚才说到了，他是听到不行道，就像什么自欺。自欺是什么？就像看着镜子，了解自己的面目，离开了，忘了自己长什么样的。这个忘啊，就很奇怪啊。听受能叫人看见，但昼夜默想才能践行，才能行道。如果我们有意或无意的离开这面镜子，我们就无法在天主所在喜悦的道路上行走。天主不要我们，不要我们离开。有时候我们忽略，其实忘记也是一种有益的行为。箴言3章1节，圣经讲，我儿不要遗忘我的指教，不要遗忘我的指教， 你心需要谨守我的诫命。你知道遗忘和谨守正好是相反，谨守是有责任的吗？有。那遗忘是不是有责任的？也有。我小时候，我爸也挺严格的啊，教导我们孩子要听话，然后告诉我们，好，你进去把房子收拾好。我进去了两个小时，然后出来，我妈一进去，哎，房间没收拾好，哎呀妈，我忘了，我忘了。然后一开始我父母好像真信了，他说，哎呀，忘了，那你赶快进去啊，不能再忘。嗯，第二天又发生了，告诉我做一件事情，然后我回来说，哎呀爸，我忘了。我爸就说，我告诉你，你不能给这个人这个做这个事情，你不能在这个地方做这样的事情。爸，我真忘了，我没有记得你那句话了，我把这个事情给忘了。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又发生了，然后我妈爸特别智慧，教他们开始做什么。他说，好，当儿子，我要告诉你，你再忘我的命令，我要打你的屁股。你知道，突然有一个事情发生，我开始不忘东西了，因为我明白，其实忘也是有意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没有选择守这个道理，我把这个道理看是不重要的了，对吧？我勤看他，其实我知道我妈告诉我收拾我的房间，但是不如我玩啊。玩了玩了没了，回去真忘了。我记得第一次因为忘事情打了屁股，我真委屈。我的记忆力不好，我能怎么样呢？对吧？但是我发现后面确实，当我知道忘事有代价，我就不再忘事了。你发现我们忘事是有意的，不是无意的。他为什么有意？因为天主告诉我们要记住，对吧？那我们不记住也是不遵他的命令。在圣经中，忘记天主的话是有代价的。你在天主面前说，哎呀，天主，我忘了，那天牧师讲到这个事儿了，然后我就去做了，原谅我吧。天主会说什么？不了，你要谨守我所给你的话语，你要珍惜它，你要看重它，你不要忘记。这个特别重要，因为好像这个也是我发现，在没有打过屁股的或者父母没有管好孩子的家庭中，这孩子长大也是这样的，他什么都能忘，然后他觉得，哎，这个也就忘了，那这不来我，我也不用道歉，我也不用说什么，我忘了。但是圣经说什么？忘了也是错误，对不对？也是不对的。咱们看一下后面25节，圣经这样说，他说，凡叫人想查叫人自由的，全被律法。后面四个字是什么？永不离开。这人就是行道，不是听了就忘的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可以故意不忘事情，我们可以有意的选择不忘。怎么做到呢？选择不离开吗？刚才提到一默想，去写下来，记笔记，我要回去，我要学，我要明白，我要读，我不要把这个主题离开我，我不要离开它，我不要把它放在这儿，再也不看它了，我要一直提醒自己，一直提醒自己。这个人心道不是听到人忘了，这样的人说必在他所行的事情上得福。这个跟17节有关系，这个赏赐与听到的祝福是不是是连着的？好，那这个与什么有关系？这个与耶稣的教训有关系。马上讲完了，马来福音7章24到27节， 听见我们这话就去行的，啊，就如同什么人，聪明人，在磐石上盖造房子，遇淋、水淹、风吹，撞着房子，房子总不倒塌，因为它的根基在磐石上。好，二十六节，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，这人如同愚拙人，在沙土上盖造房子，雨淋、水淹、风吹，撞着那房子，房子就倒塌了，并且倒塌的很大。好，耶稣基督也说了，其实一个天主祝福的生活是有践行道理的这样的特征，行道的特征，这非常重要。所以我们听到的心应该是什么？我不忘，我不离开，我要坚守。第四，最后我就不讲很多，没时间了。但是我们知道第四点呢，我们发现呢，他说怀着真诚的心听到，天主要你诚实，要你诚实。我们二十六到二十七节，怎么说？你们中间若有人自以为虔诚，却不制服他的舌头，心里自欺，这人的虔诚是虚假的，在天主我父面前清洁无瑕疵的虔诚，就是顾念在患难中的孤子寡妇，有自己谨慎，不沾染世俗。他这里提及三件事情：克服自己的舌头，爱人如己，和分别为圣的生活，是真正听到的果子。好，那么他要我们做什么？他需要我们诚实的衡量自己的属灵生命，我们是否在听到？有一种听到，它不是诚实的，不是真诚的心，它是虚假的心。牧师，谢谢你今天讲的特别感动我，鼓励我，对吧？阿们，感谢主。但是他的生活没有真正的虔诚，天主不是借着天主的道理使他有他该有的这样的生活方式，这样的虔诚，那我们就可以发现他听到的心是不真诚的，因为他不生应当生的果子。好，那简单说，听到要有渴望的心、温良的心、坚行的心，也有诚实的心。好，如果我们没有这四样心，恐怕我们还不会听到，我们还不会听到。而且这十样的心缺少一样不行，你会发现这个关系。比如说，如果我不怀着一个坚行的心，其实我认真停受有用吗？没用。如果我怀着一个停受的心，但是我不渴望，有用吗？也没用，是不是？哪怕我觉得我都达到了，但是我没生后面这些虔诚的果子，有用吗？都是虚假的，对吧？他已经很清楚证实了我的心是有问题的。很有趣，我们在这个末世录关于教会时代的记载，我们经常能够看到一句话：凡有耳的应当听，凡有耳的应当听。大家可以翻到末世录二章，我给你翻几个经文你看一下，然后我们就结束了。末世录二章，这个是天主给每一个，他这里有七个教会嘛，给每一个教会所说的话。二章的七节说什么？圣灵向众教会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应当听。十一节，圣灵向众教会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应当听。二章十七节，圣灵向众教会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应当听。二章的二十九节，圣灵向众教会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应当听。三章六节，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应当听。三章的十三节，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应当听。三章二十二节，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应当听。中国有一句话，就事情说三遍，对吧？这不只是三遍，你觉得天主要我们爱惜听到的机会吗？要，但是怎么爱惜呢？ 我们应该照着圣经的原则听道。